Sound On。
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
我们聊给你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ck。
Hello， 大家好，我是 Katie。 来，今天是我们录制四季以来 Jack 第一次提供题目，就第一次参加 Rundown 组。
是这样吗？
是，所以请你开场。
就算了，就算我提供了这个题目和这个想法，我觉得开场的担当呢，还是要交给你比较好。
我原本想说，我这样讲你就会自己开个场，结果你还真的没有要开场。
没有，没有，没有，我是有原则的人，坚持一贯立场，开场永远是交给你。
好啦，就你那时候不是就传说什么，好像可以聊个什么人生转折点，危机就是转机，是干话还是真心话？然后我就想说，这个标题蛮耸动的，想说你是不是有去。你上网去复制什么内容农场的文啊之类的，然后我就去上网打，然后就发现没有这个东西，就想说是 你
对我有这样子的
怀疑，因为它听起来蛮像就是人生转折点惊叹号，危机还是转机，是干话还是真心话，就听起来好像蛮在哪里看过的感觉所以我想说是不是你看到什么类似的东西，然后就发现没有，是原创，但这句话就是要看第二次我才会有点看懂。
但你真的都没有听过人家跟你讲过吗？
有啊，就很常人家跟我说危机就是转机啊，但我觉得他比较
吃苦当吃补，
我觉得他蛮像是一个安慰人的话，
就是干话
也不一定啊，就是用一个不同的视角面对你现在的处境这样子啊。
那你自己当你听到别人跟你说危机就是转机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是真的还是一个干话而已？
我觉得会讲这句话的人，就是他鼓励你用不同视角看同一件事情，因为一件事情一定是一体两面，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心境上的转换。就你觉得这是挫折，有点痛苦，可是你也可以把它想象成它是锻炼你的某个部分之类的。
对啊，但我觉得这就是干话的精髓，就是讲出来大家都懂，可是你听到的时候你觉得干。
对，但就算是干话，有时候就会觉得说，我现在就是需要人家安慰我，不然难道我现在就跌到谷底，然后就说对啊，你就很衰啦，你自己加油。
但是你真的遇到危机的时候，别人跟你讲这个，你是会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
我觉得不会到疗愈，但至少会到你至少没有在落井下石我。就你没有要帮我没关系，但你不要讲一些就是让我更难过的话
但你不会觉得你讲这些我懂啊，但是我现在就是很惨了。
对啊，可是对方也没有办法帮我解决我现在这个问题，那他就是说一些让我心情愉悦的话就好。
但你不会觉得那就不如不说好了？
我觉得不说也是一种啊，但是如果他说了这句话，我觉得是 safe 对，但是他不说，我会觉得 OK 没有关系。但说了，我觉得有比这个更糟的一些安慰话。
了解，
对，就比如说至少你还是可以怎么样啊，这种就是嘛，
了解，
听得会比较不爽。
了解，
对。
那你最近人生当中有人跟你讲过这句话吗？
你说危机就是转机啊？
危机就是转机啊，吃苦当吃补啦，类似。我觉得危机转机，吃苦吃补。我觉得本质上类似。
我现在这样想起，我发现我人生中没有人这样对我讲过
真的假的？
对，
我大概平均每
就可能
我大概平均每一个礼拜就会有一次。
就可能我遇到的事情大家都不觉得是苦吧，或者我遇到的事情大家都不觉得是危机对啊，大家都觉得我是个幸福的小孩吧 ？I don't know。
真的假的？人生现在到头来没有人跟你讲过一个假扣当假 boy 危机就是转机啦，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
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我妈非常常跟我讲，每天都在跟我讲，从小到大。就比如说我很热，她就说心静自然凉，山不转路转，路不转人转，人不转心转。就边开车边讲，然后在转弯这样。
好，那看来我今天开这个话题好像就只有我独当一面的。
因为我不知道你的重点是人生转折这件事，还是当别人跟你说危机就是转机的时候，你要怎么看待这句话，所以我不知道你的重点是哪个部分。
我觉得两者都有
两者都有，
就是人生转折是一个要聊的事情，但是当转折发生的时候，然后因为转折有分两种嘛，一种是你可能自愿的转折，就像是你离职了然后呢接下来要去办一个很神秘的活动那这段话听起来有点 say， 那其实就是刻意 say 的，因为在录音前 Katie 有特别提醒说，因为这一集播出的时候呢，虽然他人已经离职了，一个自愿性的人生快乐的转折，那还是想要趁着在这个节目还有的时候呢，来去打个广告做个宣传做个 promo 对，所以呢他有一个神秘的小活动想要在这边中途广播一下 podcast 一下。
对，这集播出的时候是3月25。
你确定？
确定，都算过了好不好？
好好好，
然后所以我才就安排在这一集播出之后的2个礼拜后， 也就是我生日，我们母羊要开始生日了，4月6号，我生日在4月6号、
哦、OK，
然后我那天呢想要帮自己庆生，然后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自己帮自己庆生，就是过往22年来我都是那天我都不会有任何计划，我虽然美其名说没有计划，但我总是会内心期待会不会有人来，就是
就等朋友帮你过了，
对，带我出去吃个饭，对对对，等惊喜、
okay.
然后虽然越讲越大 又会觉得说啊这件事情就是要慢慢放下什么的，但总是还是会期待、嗯、就到去年我都还是会就是会觉得哎、欸、都没有人约我吃饭嘛，这样类似像这样、嗯、然后但今年我就觉得我要第一次把这个庆生的主动权拿回来，就我自己帮自己庆生、嗯、所以我想帮我自己办一个生日音乐会，
OK，
很不错吧，
是蛮不错的啦，但是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毕竟你要也是希望邀请听众朋友来嘛，
对，可是
时间啊地点啊一些等等的相关资讯也还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OK， 时间的话就是我的生日4月6号，那天是连假后的开工第一天，礼拜二晚上，
非常好，就是要让大家连假后呢，你就继续请假，然后请假完了之后去参加 Katie 的生日趴。
他是晚上，就是开工完，虽然第一天会觉得心情不好，可是可以晚上来疗愈一下。
OK，
对，然后地点呢，就是会是在大同区一间咖啡厅，但因为就在昨天，就是那边的咖啡厅的老板跟我说，他们场地有些异动，可能要做些调整什么的，嗯、对。我之后会在我的 IG 上跟大家讲最后地点、
哦、
對對對
会在
就
抛
出，就是
okay,
这集播出之后一定应该地点已经确定，
所以我们在准备要宣传的时候地点是一个未知数，
对，但大概就是在高几率在大同区的咖啡
厅，对，某一个咖啡厅、okay,
大同区就是我所住的区域这样，
OK， 好，那欢迎大家去大同区散步，
对，然后就是这个形式，就是我会准备几首歌，因为我本来平常就很喜欢弹弹唱唱啊，然后我就会，然后我也很喜欢透过就是选歌梳理我的情绪，就我对每一首歌都会有一个就是想法、
okay.
如果我要练这首歌的话，我一定对它是有想法的，我才会练它，所以我都会对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这样子，然后
听说这个形式也有一个很特别的名字叫做讲唱会
讲唱会改掉了，我一直被我朋友揶揄、
哦、我刚刚本来想宣传这个的、哦、
好，但讲唱会
生日音乐会、
啊、但我要先讲，就讲唱会是之前我就是我去参加卢广仲的讲唱会，就他跟蔡碧明老师就是一个讲老庄的老师，他们一起合办一个讲唱会，就是讲讲唱唱讲讲唱唱，但我后来跟我朋友讲我要办讲唱会，他们都以为是什么大讲堂类型的，就是你知道就大家都坐好然后在那边听人家演讲，
了解，
但其实重点是音乐分享会了，但讲唱会也可以，就是我会有一大部分时间在 talking， 一大部分时间在唱歌，所以就是如果刚好在台北啊，然后就是想要来听我唱歌跟我一起庆生的人就可以来这样，但是他空间有限，所以我应该会用表单报名，
保单，
表单
你要用保单，你是接下来要准备投入保险业，
生日险，生日庆生险
其实你离职是要进入保险业，
没
有，对吧，就是 podcast 它其实是一个跳板累积了够多粉丝之后从事保险业就比较方便、
欸，哇，这样心机很重哎、欸，
蛮重的。
但我不是这种人
哦。
哎、欸，这样也算是我人生一个转折点哎、欸。如果我真的是
偏阴险的转折点、啊，
对。但我现在讲一个比较阳光一点的转折点，就是我第一次要帮自己庆生，然后这个想法也是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因为我之前就是跟我朋友聊天的时候，他提到说荣格说什么有那个内在英雄的旅程，有一本书，
嗯、
然后他就说就是很多人一开始都会是孤儿的状态，就是会需要别人来帮你，需要别人来帮你决定，然后你还是在等待被救赎的感觉。
嗯，
那孤儿的下一个阶段就是流浪者，就是你开始觉得你的人生只有你自己一个人，然后你也觉得没有关系，很踏实，然后你想要自己帮自己做决定，然后你不再期待别人来帮你，不再期待别人来拯救你，所以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孤儿到流浪者的这个转折点。
OK，
你看我还是把这个话题整个拉回来，拉到人生转折点，就是工商完毕之后。
对，我也相信听众朋友现在应该听明白了我为什么下这个标题，就是因为那时候私底下 Katie 在跟我聊天的时候，他想要宣传他的生日讲唱会，
音乐分享会，
音乐分享会。所以呢，我只好急中生智，想了一个人生转折点这样的一个很大框架的题目，来顺理成章把它提出来。所以呢，在这个部分聊完了之后，我们的节目呢也在这边到了一个尾声。那就感谢。
欸、你真的很喜欢用这个梗哎、欸？
有吗？我最近
你很喜欢，就是讲一讲，突然说，哎、欸，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这样。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
哎，你大家明正在点头。
不是梗是老的好，老梗就是历久弥新。
你会讲这种话，就是进入那种爸爸阶段，爸爸就是会一直不停重复讲同样的笑话，跟我爸一样。
哎、欸，我没有想到你会用这个，我本来以为你只要攻击我，然后你攻击我了之后，我本来就想要顺理成章的去说，哦、嗯，没有，现在有很多人也都会用这样老梗哦，像是台哥啊，然后像是很多前辈都会这样用。结果你说像爸爸一样之后，我这个反击就无用武之地。
对、啊，因为台哥也是爸爸。
好，那我们回到我们本期的重点。
你要不要先讲为什么你想要聊这个主题，然后定一下这个题目？
好啦，因为大家我相信也都觉得很紧张嘛，就是你离职了之后，就是我们的 podcast 还会不会继续下去？那其实这也是一个未定之数啦，就我们都还在讨论，就是怎么样去延续这个形式。所以如果你有任何想法，也都欢迎随时可以跟我们说。但就在讨论过程当中，我就想，如果假如真的不小心有个意外 ，podcast 就在你离职了之后就夭折了，那我有没有什么样的故事和什么样的东西是想要跟所有在职场里面的朋友分享的？然后我那时候想一想，想一想的时候，我才突然想到说，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人生转折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在做创业或者在当老板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转折是很具有挑战性的。然后呢，在讨论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觉得它会带给大家很不一样的故事经验和想法。因为我相信在每一个人的成长过程或者职涯环境当中，一定会遇到很多非自愿性的转职，就像是你可能被资遣了，或是你可能遇到了一场生病，遇到一场意外，或者家人遇到什么状况，或者甚至是公司突然恶性的倒闭，或是良性的倒闭，就是恶性跟良性是恶性是老板卷款逃跑，良性是公司真的就不行了，所以老板跟你一起苦哈哈。但这些东西基本上都不是你预期当中发生的事情。那在经历了这个转折的时候，很多人都说这个转折就是所谓的危机，它有可能就是一个转机。那究竟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还有我们到底该怎么样去面对这个危机？那我想要用我自己的故事来分享，就聊聊如果当这些事情发生的话，你该怎么办。因为我觉得这应该是在职场当中，我如果放在最后想要跟大家分享，这就是我最想分享的一块题目。
哦，真的。
因为我觉得无论我们在聊升职加薪啊、职场生活啊，或者这些等等相关的事情，它都是日常当中我们要去面对跟解决的事情。那它积久了当然会成恶习，或是它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结果。可是我们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那个八九之间你往往可以自己克服。可是那个八九之间呢，突然之间它可能有个 0.1， 可是那个 0.1 就是一个突如其来的意外，就是你想不到的危机。而那样子的危机处理其实是我们自己非常缺乏的一件事情。然后很多人就会卡在这一关，有可能就过不去了，也有可能就离开了这个人世。就我最近其实也看了很多无论是周边朋友发生的故事，或甚至是新闻杂志报道的故事，我就会发现其实我们的危机处理能力和面对危机时候的心态，其实是我们这一代人当中他很欠缺的。对，那有些时候并不是没有路可以退了，他只是要真的要换一个心境跟换一个想法来去面对它。所以我才会想说，在第四季的一个尾声当中，在一个我们 podcast 在 Katie 离职下前途未卜的状况下，赶快跟这个所有的听众分享这个小小的故事。
那在你开始讲故事之前，我想问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危机处理能力要怎么训练？
哦，这个就
因为我也觉得我超缺乏的，因为我是个非常容易慌乱的人。
这是我等一下要分享的。
哦，你等一下要分享危机处理能力怎么训练吗？
哦，怎么训练？
因为我觉得他好不是天生的耶，就是他好像不是，他好像不是要比较，不是那种有人天生危机处理能力就很强，有些人天生危机处理能力就很弱，他感觉比较像是训练而来的。
如果要讲到训练的话，我只能说经历的够多，你就会越强，越多越强。但你不要一次挑战太大的危机，先从小危机开始，日常危机克服。
可是危机就不能选择啊。
但是其实你的人生一定会遇到很多小的危机。只是你有些时候你不会觉得它真的称之为危机，所以你没有想要去解决它，你就把它摆烂。
像什么？
像什么？
穷穷危机。就是家里很多蟑螂啊什么处理。
那可能也是一种。
就是看到蟑螂不要在那边惊慌失措跑走，而是去处理它。穷穷危机。
我觉得这也是一种。不是没有这一种，但是这一种我们先暂且不表。对，当然你勇于去打蟑螂也是蛮好的。
那好像什么生活中什么样的危机？
譬如说像是你面对30岁的危机，或是当你在毕了业之后的那种危机，就是毕业其实也是一种危机啊。就是当你毕业你要离开你的所谓的安全的一个 safe zone 的时候，那你要跳脱这样的一个泡泡的时候，你会有一种危机感。那你要怎么样去面对这样子的危机？
可是这好像不是日常生活中的危机，它是一个阶段性，就是这东西是可预测。比如说我 我现在大二，我就知道我两年后会有一个毕业危机。但是我你刚刚讲那种危机，我会比较把它归类成，
哦、对了，
就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是这样，比如说一群朋友出去吃饭、嗯，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像是突然就是可能分钱分，就是很多人出去吃饭不是分钱会蛮麻烦的、嗯，这可能也没办法称作危机。但有些人就是他就是会可能很快的解决这个分钱的危机。但是我指分钱危机是我突然想到的，就是那种有些人就是会临危不乱，然后那个危不一定是真的危险，
对。所以你刚刚那样问我的时候，其实我突然之间很难举例，我觉得大家日常生活上面可能会发生的危机，
就重生危机吧。
但是好，我就举我自己的例子好了，因为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都会有一些常常会遇到的危机状况。嗯，就譬如说片场哦，那个片子拍不完、嗯，那你再多拍一个，你就要超支100,000块，超支100,000，、哦、类似像这样，这就是这种危机。然后还有在可能突然之间哦，你本来跟厂商约定好他要什么时候付货款，然后你这个货款其实会卡到你下个月的薪水，嗯，这也是一种危机。所以在我觉得创业者身上难得可贵的事情，就是他危机处理能力很强。那这也是我觉得为什么像国外大家都会去检讨说，为什么某一个执行长他可以领那么高的薪水，就是他的薪水跟我们差到10,000倍甚至100,000倍都有可能，但为什么他们值得那么多的钱呢？就是因为他们处理过很多危机，在真的危机发生的时候、嗯、他们具有这样子应对进退的能力、嗯、而大家没有。所以你刚刚问我说危机处理要怎么训练，我觉得唯一的一个方法就只有你要多经历危机。可是你再往下延伸问说那怎么样的东西叫危机呢，我觉得的确就一般日常生活当中普通人遇到危机的时间和状态是比较少的， 嗯，但是人生一定会有遇到的时候、
啊嗯、我刚刚就想到一个日常危机耶，
除了重重危机之外，
对，除了重重危机，就比如说你要赶高铁，然后你的高铁可能是8:15，然后你平常从家里出发，可能15分钟就会到高铁站、哦，可是然后你就真的是按照这个时间出发，可是你完全没有想到这个时间，你第一次搭早上8点的高铁，你不知道这个上班人潮竟然是这样，你就是你会迟到，这时候就是一个危机啊，这算是一个危机吧、嗯？这就是一个你会错过高铁，那你要怎么处理这个问题？虽然这好像很简单，嗯，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你第一次经历的时候，你就是会很紧张，你当下就只会觉得我要赶快就是开快一点，开快一点，开快一点这样。哦，你只会想到这个方法，因为就觉得我就是要赶那个8:15的。
哦 ，OK， 懂。
对，这就可能就是一种危机吧。比起毕业危机这种大的事情，
嗯，我觉得这举的例子还蛮好的，
是哦，
对 对，这个例子还蛮好的，就是例如说是这样子的话，就是一般人可能的确就会想说，我八点，然后抓15分钟，然后到高铁站，然后准时上车，
对，
然后呢，在过程当中就只能会说叫司机开快一点，因为塞车，
对，
当然可能对我来说的话，我第一个时间想到的事情是，好，假使这个东西不幸的发生，举例来讲，我那时候在北京曾经遇过类似的状况、哦，因为我不熟悉北京的交通环境，嗯，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本来是要去搭捷运啊，然后这样子啪啪照这样子，所以我那天在北京安排了5个会议，就按照台北一样的做法，就是早上有一个，中午有一个，下午有一个，晚上有一个，宵夜有一个。因为你去到另外一个地方，你就是想说时间安排很紧凑嘛，因为你只要见人，就1个小时1个小时1个小时应该可以完成。
你这样很社交消耗哎、欸。
对，但是那就是你要去谈 case 嘛。嗯。对，然后结果我到了当地了之后呢，就是当天早上要出发的时候，我突然之间就是实际参加完第一个会议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个距离完全估错。对，就是这整个东西是错误的判断，因为北京跟台北的交通法则完全不一样，而且又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所以呢，我当下立即处理的方法就是我直接就是舍弃我原、
cancel、
对、嗯、我就开始 reschedule 我整块的 meeting， 然后当下我就直接找了一个包车的司机，然后呢，请包车司机的时候也不是说你要包车带我去走，而是我跟他讲说我现在要从这边到这边，然后再到这边再到这边，你帮我规划完整的最好的途径，就是你载我到哪个捷运站放我下，我去带到这边了之后我怎么样去到那边，然后我那边到另外一边我可能中间还要去搭一个计程车、嗯、但是我就是要赶上那个 meeting
那个会议，对，
然后结束了之后你要在哪边等我，然后你要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去完成、哦、所以在那个当下我处理的事情就是我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我不会去硬说我要去赌赌看，而是我马上就会改了我全部的东西和方法，想办法去赶上，然后我确定没有赶上我就赶快 reschedule 这整件事情的发生、嗯、对，但那个时候就等于是差不多在不到1分钟左右就已经判断完了，就是不可成，好，这个东西毁了，那我就要重新全部来过。
但你为什么可以这么淡定？我觉得危机处理最难就是临危不乱的那个不乱， 就是很难不乱啊，你就是当下就是乱。
我觉得他那个重点就是你要先坦诚这是一个危机，这是一个会失败的局，
承认，
对，你要先承认，
你要先臣服，
对，你不要抱着侥幸之心。
哦，
因为很多人都会心存侥幸去面对危机，就当危机发生的时候，他并没有真的已经造成了那个伤害。就譬如说高铁，你可能还有15分钟，这是一个危机，但是15分钟之后，它才会对你造成伤害。
对。
可是大部分人都会说，我拼拼看，说不定伤害就会不见了。但我们说的危机处理是，你要先假定伤害已经造成了，你要把伤害减损到最低，因为你已经知道99%，除了那1%的几率以外，那个伤害是绝对会造成的，所以你要先假定它已经发生了。所以当它已经发生了之后，你越过了危机，它变成其他 rescheduling 的事情，那你那时候就可以妥善的去把它处理好。所以你要先假定伤害已经过来造成离开，然后呢，你这时候就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往下再去处理，从伤害已经造成的状况下出发。
欸，你刚刚这样诊断啊，你就说你要先承认，就是说这个东西就是危机的话，它就完全不是危机就是转机，它就是危机就是危机。
OK，危机就是危机，但危机也就是转机的原因，是因为当你把这个东西确认了发生了之后，它是一个变数。哦，好，这个时候就是我觉得可以去聊我今天可能想要分享的案例。
OK，
我觉得我人生当中有很多次重大的危机，然后有几次还不能讲，就是还不能够在 Podcast 上面跟大家分享，因为那些危机牵扯到很多很多的人，然后甚至牵扯到一些我觉得现在在业内还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人士和重要的一些人物。我觉得那些危机是非常非常可怕的，就是可怕到我曾经有过一次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就是站在那个马路上就想说要不要走跨出去一步给车撞死算了，就是也有到那么惨的状态。
什么时候啊？这个念头
这个不方便说，对，因为讲了什么样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就会去推导到什么样的事情，然后推导到某一个状态。对，那因为那些事情可能对于某一些圈内人他们也了解，那我觉得这个东西就不方便讲，但我就说他也有像那么严重的状态。那当然后来也是克服了，然后而且也是处理的我觉得算是蛮好的，也是一个危机就是转机的一个很好的一个 case。 但我觉得这个 case 可能再过10年再说，我觉得会变成一个更好的故事。对，但我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另外一个故事是大概在去年的时候。我现在总共有3个身份嘛，第一个就是在影视制作公司当创作者，就是当导演，然后也当老板，然后第二个就在区块链的新创公司里面当创业家，然后去推我们自己的 token， 然后来去做我曾经是娱乐的梦想。那第三块呢，就是当酒吧的
老
板。对，对对对这边是我会比较说是做老板啦，因为在 Cellpick 就我们影视新创公司的时候，我是当导演居多，就算是我中间可能会有老板的身份，我其实都还是用导演的创作逻辑在带领整间公司。对，然后大部分时间如果不是导演，我其实在干的事情都是监制，我比较少从老板的角度出发跟大家讲一些其他的事情。那做 blockchain 也是，我大部分就是从一个 startup， 就是一个很年轻的创业家的角度来去跟大家讲技术上面我们要怎么突破，面对新的市场我们要怎么样冲。我其实没有很多时间在做管理，大部分都还一直不断往前迈进。但在做 F&B 就是酒吧，就是 food and beverage 这个行业的这一块的时候，我就真的比较像是在当老板。就那时候最开始的时候就有雇用了一个我们的店长来去协助我管理私事这间店。然后到后面的话其实也有一些小的状况小的调整，然后后来我们又再找了一位新的店长进来，中间换了几任了之后呢，最后稳定成了一个样貌。那时候大概在17年18年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的酒吧生意是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每个月都稳定获利。所以在稳定获利的状况下，就跟股东提说，其实我的沉浸式娱乐概念它本来就是要在线下的场域空间当中再多做琢磨，然后其实做餐饮也真的可以赚钱，因为我不到1年半左右我就把整个资本额赚回来。按照这样的获利推估，可能再过半年左右，我们就可以再赚一个资本额。那如果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就要持续往前拓展了。那在那个时候呢，我就找了我们的 partner 去聊说，好，那我们如果要做这件事情，你愿不愿意？谈完了之后，他也觉得认同了这个梦想跟这个想法，他就说，好，那我愿意把其他的东西给 quit 掉，然后专心的跟你一起去做这一块的创业。然后到了2019年的时候，我们就说好，那我们就要把这整件事情去完成， 开一间旗舰店，也就是我们现在的 Self Oasis， 在瑞安街135巷4号的那一栋楼。
嗯，
然后在开的时候，其实我们有很多的想法，就是包含是我们想要去做一些 premix、pre-bottle， 就是我们讲的调酒饮料的时候，它有很多事情是吃现场制成的。那我们想要去把那些东西先提前把它做好，然后来让现场制作更简单。然后就在那边做了很多大胆的创新跟尝试。因为我那时候在拍电影，然后我就说只要是你的决定我都愿意支持，因为我觉得在管理职上面学习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信任和放权。
嗯，
那但是呢，在这整个过程当中，就是因为信任团队之间他一定要去配合的默契。
嗯，
但到后面的时候最终还是出现问题，就是两间店，就是一店跟二店，就是 Self 跟 Self Oasis 这边其实有发生了一些管理上面的矛盾。
嗯，
然后呢中间大家有一些不愉快跟一些纷争。
嗯哼，
那我那时候还是想的事情是，我觉得大家一定都可以很成熟把它协调好。
嗯，
就是我那时候我还是相信，因为我的创业是一个人，所以我未来一定要找很多 partner。那 partner 所犯的错就是他的 learning curve， 他的学习成长的一个曲线，就跟我也会有学习成长曲线是一样。所以当他走过学习成长曲线之后，他就会正式的变成一个更可靠的 partner， 然后协助我去帮我把这所有东西去管理好。
嗯，
但是呢他却在某一天的早上，他就突然写了一封 email， 大概早上六点吧，我那时候没有看到，我那时候开会开到十一点我才收到这个 email， 说他要辞职离开了。然后呢，
嗯，
我收到这个消息，然后传了简讯说我们要聊聊的时候呢，他已经可能在提前两三个小时已经跟可能所有的人去讲了说他要离开了这件事情。所以就等于全店一二店，然后整个店都是人心惶惶，就是因为想说，哎，我们的老板要走了。因为我其实那时候做的角色比较像是有点类似董事长和 supervisor， 就我是老板，但是我自己监督的角色，我充分的放权给大家去做处理、沟通和协调。然后就想说，哇，店的灵魂啊，这些人，这个人要不见了，那该怎么办？然后两间店又有一点小小那种剑拔弩张的那种气氛和感觉。
嗯，
我还记得那时候是清明连假的前一天，然后我接到这个消息。哇，你生日真的事情蛮多的哦。
每年的我的这个生日的这个时段都
磁场，
对，就是
有一些改变，
有很多雨后春笋般的出现。
好，那我希望今年不要了，
今年应该就是只会有一个讲唱会。
好，希望如此。好，那时候发生了这个故事的时候，就是对我来讲那就是一个危机，蛮大的危机。因为那时候我所相信的管理方式和培养的方式，就是我要有一个很成熟 partner， 所以资源和东西都给他。
嗯，
然后也包含前面的一些什么样的投资的成本啊、计算啊，还有做一些错误和东西，我都跟董事会和跟其他人报说，那就是所谓的 learning curve， 就跟面对我要成长是一样的。当一个企业要成长的时候，你不可能不经过亏损的，天下没有那么好的生意。
嗯，
但你要相信他，也要相信我的判断，他是可靠的人。嗯，好，但垮了，垮了的事情就是他要离开了。然后他要离开，也因为我在拍电影，也因为我的信任，也因为这一切，所以让这间公司所有的人其实跟我有隔了一层。他跟制片公司跟区块链公司不太一样，这两间公司是我自己跳下来带的，所以大家对我非常的熟悉。可是另外酒吧这边呢，其实对我非常不熟悉，然后中间又因为隔了一层管理层嘛，所以大家其实对我是很不信任的，因为都会觉得公司所有的错误决定都是我做的，比如说限制他们薪资的成长，限制什么等等。
嗯，
那的确那时候跳下来一管之后，我就发现这个问题了。因为那个人一抽离了，就跟我说，那嘉凯你自己管管看，你来做做看这整件事情嘛，就是真那么累，你一直把业绩这件事情放在我身上，然后一直把所有东西要我来把它扛起来，那你自己来弄，那你自己来看底下人发生什么事情。哇，那时候我觉得真的是一个人生当中一个蛮大的状况要去处理了。
嗯，
因为一是我跟投资人难交代，然后二的事情是我很难跟就是底下的员工直接的沟通。
嗯，
再来的事情是他就这样子不干了，那业绩还有很多的东西，那大家会怎么样看这整件事情。
嗯，
而且最直观面对就是他离开了，所有人，很多人，有一半以上的人其实都是要准备离开的。
哦，
那我的店要怎么开下去，然后这些东西要怎么做。所以那一个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危机，而且甚至是那时候
危机就是危机，
两边人有要打起来那种状态，你知道吗？哦，就要打架了，你知道
吗？你说物理性的打架，
物理性的打架。然后我接到那个消息的时候，啊，真的假的？认真这样？然后我就说好，那我来处理。那处理的时候，我先假设的状况就是店要关起来，就是要闭店，
两间都闭吗？
至少要闭一间。 就我所假设的状况、哦、然后再来的事情是我可能要预期会有2个月到3个月左右的亏损，再来的事情是我要去处理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纷争，然后我也要去赶快的要去 hire 一批新的人进来，就是所有的事情都往最差的状况去想，然后呢再来一件事情是我把接下来所有时间清空，本来要去扫墓的也不能去了，然后本来要去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不能去，当天本来要做的、会议啊行程安排就全部 cancel 掉，然后去就是去解决他们所有的事情，坐下来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去聊，
你一对一、哦、
一对一 one on one 所有人 one on one 只要有参与的人，因为我要知道和我要确认的事情是到底有什么是我已知和未知的事情、
oh, okay,
然后我也要让大家清楚的了解到这间店不会垮，只要有我在的一天，就算有再大的危机发生，只要我在它就不会有事，薪水一定会发得出来，东西一定会卖得出去，不可能因为一个人走了我的东西有任何的损害，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哇，你这样跟他们讲哦？
对啊，
他们应该觉得你超帅吧？
应该还好，因为其实有蛮多人对我也是不满的。
嗯，是哦。
对，因为其实在很多的状态下他们就会觉得公司对他们不好，或者公司的判断和方向是错的、嗯、因为只要你隔了一层，很多事情都会把责任和问题推到最高的决策人身上，这就是中间管理者当中有些时候如果没有做好会造成事情的状态、
嗯、
那我就是那个所谓的最高的管理者、
嗯、
对。好，那这个东西在往下的时候呢，就是我要讲到危机就是转机的后半段了、
嗯、
因为我先承认这个就是危机，
对
OK
对、嗯、
但是接下来要讲的事情有趣哦，这就是所谓的转机、
嗯、
首先第一个好玩的转机的事情是它让我证明了一件事情，是本来投资人对我来说对我还有疑问的，就是他要说你嘉凯你做 F&B 这件事情请你都没有跳下来去做嘛、
嗯、
你也都没有去表现出一个很好的亮眼成绩来、
嗯、
去说服，那都是其他人去帮你的、
嗯、
那这个事情发生了你要怎么办呢、
嗯、
你如果没有做好我们下一轮投资要怎么弄呢？所以那时候是四月，然后结果到第五月第六月第七月的时候五六七月全部正成长，然后投资人就闭嘴再也没有问过我说你到底会不会经营酒吧这件事情，因为第一他们知道本来的人跑掉了，第二件事情是他们也看到了实际数字上面的成长、
嗯、
而且创造了算是公司那时候最高的营业额，这个的确也只有一种转机，如果没有发生这件事情的话、嗯、这间店的业绩是不会成长的，
嗯，
对吧？
对。
那当然成长了之后哎、欸，接下来后面也还是问题，危机后面的转机你会觉得啊，那好棒哦，这就是转机，然后危机就度过了，其实永远不会长这样子的。危机后面如果你经历到了第一次的转机，那我在这边也是语重心长跟大家分享、嗯、那只是恭喜你，你度过了这个危机的前半，你开始要把这件事情变好了、
嗯、
可是危机变转机永远不会像是就是你想象的一样一个转折过去它就突然柳暗花明又一村、
嗯、
它比较像是电影第一幕转了第二幕，第二幕你要迎接到第三幕，第三幕之后才会迎接幸福的结局，所以对我来说后面也一样还是发生了很多事情，因为四五六七八月就是应该是说后面的这几个月有点像打鸡血一样把这间店救了起来、
嗯、
但后面你还是要hire新人进来，然后慢慢慢慢去改这里面的东西，然后再继续去调整、
嗯、
但结果在改的过程当中哎、欸，业绩又往下跳，因为往下掉的原因是我又抽离开来了、哦、当你抽离开来之后一个做酒吧或者做餐饮的地方它少了灵魂的时候品质就会跑掉，跑掉之后他又要怎么办呢、
嗯、
那时候又变成又是另外一个危机了嘛，因为大家就会提出一个质疑说好嘉凯你证明了你会做餐饮你会做这些事情，但你也再证明了一件事情是必须要你在这件事情才会成功、
嗯、
没有达到你所谓沉浸式娱乐目标跟想法，
嗯哼哼，对，
然后后来又的确又受到了这样一个 challenge， 所以在去年农历年的时候今年农历年的东西2021的农历年的时候我就让绿洲整体又闭店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
两周了，
两周加过年嘛，
嗯，
对啊，所以就整块的时间加起来差不多三个礼拜多、
嗯、
然后那段时间为什么会选择做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觉得的确在放任它这样继续下去这间店它只会越来越差越来越没有活力，
嗯，
而我后来看了一个电影叫灵魂急转弯，
嗯，
就是它里面有一个很棒的概念就是人生的策展，就是他把人生做成了一个策展，然后我在想对啊，那如果回过头来绿洲他是要给我一堂课，他是要给我去做的一个学习和成长、
嗯、
那我究竟该怎么面对，
嗯，
我后来就决定我知道了，他是一个从以前到现在到未来他只会仅存这样一间的旗舰店， 就是 self 私事，它会不断的复制跟扩张，它会在新竹、台中、高雄这些地方去做那种三四十坪，然后小型的一个酒吧，整体的菜单氛围这些都已经设定好了，大概今年、明年就会 run。但 self oasis 这个旗舰店，从之后开始，它就只有这样一间，它别无分店。它就是一个我必须要去认真面对，然后去把我所谓的沉浸式娱乐和去把我想要发生的所有事情灌注在里面的一个所在。
嗯，
然后这个东西解决了之后，我突然才发现这一切都通了。因为我其实我有很多的作品，我有很多的想法，包含我对于食物跟饮品跟所有这一切事情的热爱跟关注跟品味，我都把它全部灌注到这边。
嗯，
然后也把我之前协助在中国那边曾经有帮 Hermès 那边做的专案，就是也是找我去做 F&B， 就是线下的饮料跟酒水的这个体验规划的经验，有再次把它拉回来到这边。
嗯，
然后那时候我才知道声音是，原来那场危机当他承认了，当他带了过去之后，他带给我的转机的事情是，我提前学习到了我必须要手把手的去面对我每一个的事业，我必须要抓起来才能放手，那是我自己。
嗯，
而如果这件事情没有在那个时候发生，它只会放在未来，就可能会是在三四年之后，可能这个酒吧的事业体，线下的餐饮事业体发展到很好很好的时候，
嗯，
它突然之间发生。可我那时候面临的事情就不是一两百万两三百万的事情，而是一两亿的事情。
嗯，
因为我后来也听了一个朋友，他跟我讲了一模一样的事情，他跟我说，嘉凯，其实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真的就是危机就是转机，然后你要把这个吃苦当吃补。因为我是等到我的公司准备要拼上市的时候，我才学到你这一课，我才学到了原来当餐饮业的老板不能这样做，不能只是做管理，你的灵魂在哪，你的心在哪，为什么鼎泰丰的老板要亲自到现场盯细节，为什么每一个做餐饮人的品味都是何其的重要。
嗯，
还有为什么你要把你的旗舰店把你的灵魂灌注在那边，因为当你没有一个地方把灵魂灌注在那里贯彻始终，然后经过一些事情磨过一些东西，把人生的中心思想确立下来，你到后面全部都会是虚的。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不好，真的没有不好，你在这个年纪和这样的状态经历了这样一刻，然后把这样一个地方做成你自己想要的氛围，然后每个礼拜每个礼拜很认真的去调整它，
嗯，
去照顾它，
嗯，
那恭喜你，你就学会了一件事情，餐饮业永远不能放手，放手就不是你的。
嗯，
然后我那时候就，哦，我懂了。但是也是因为经历过这个事情，我听到你讲这些东西，我才懂原来是这样。我到现在我也才终于修正了我以前的一个态度，我以前的态度就是，哦，我开了酒吧，我开了这些生意，那我只要等有一些明星找我去或要跟透正谈事情的时候我才去，不然我平常其实没有很常去自己的酒吧。
嗯，
那去了也就是可能跟朋友喝喝酒等等。
嗯，
但我现在至少每个礼拜都会自己排一天的时间去到自己的酒吧去站吧，到里面的时候会很细心的去看里面的食物里面的东西里面的每一个细节，
嗯，
然后去做更深的调整。
嗯，
然后这也是后来我才发现，去年的时候啊，我有幸跟一个国际精品品牌合作，当他店在开的时候啊，他的老板也是到了现场，他什么大的 strategy 都不管，他只管当下提案细节，只去改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杯子你要换掉，饮料的风味你要咸一点要甜一点，然后这边我看了不舒服，那边怎么样 strategize 你 OK， 但我现场我会告诉你我的美学长什么样子，嗯，我的品味长什么样子，
嗯，
请你认真看我就好。
嗯，
那些 presentation 你让 VP 去看吧，你让 GM 去看吧，我是一个 designer， 我是一个开这间店和 own 这间店的人，所以 follow 我的 taste， 感受我要的东西。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还觉得，哇，天哪，这执行长和这人怎么这么难控制，
嗯，
就是你为什么不在我们定 strategy 的时候，
嗯，
你就告诉我们这些事情，
嗯，
你要为什么要等到现场，然后工班整个大翻，然后什么等等。但是我后来我现在就完全懂了，其实到头来其实老板干的事情和真的你要去做体验的东西就是这样，做出来你要坚持，因为所有人都可以妥协，你不能妥协，所有人都可以没有灵魂，但你必须要有灵魂，所有人的东西他都会因为你的坚持而有所不一样，你多要一点东西就成了。当老板永远不是坐在后面算数字的，当老板是站在第一现场 看这所有一切和要求的。所以对我来说，最最最终危机和转机走到最最最深的一刻，我们讲最浅的一刻嘛，最浅的一刻是第一次发生的时候，我让业绩提升了，那是一个转机。然后第二次发生的时候，我感受到的事情是一个店必须要有自己的灵魂，所以我自己跳下来，然后去把所有东西改了，不是只是为了追求钱而已，因为钱它都只是一时来一时去，它是一个 flow， 但你要打造出一个灵魂才是真的。但到最后的时候，那个危机带给我最大的转机，就是它带给我一堂课。那堂课的事情是，你当老板会和为什么老板会很击败，就是因为你必须要这样做，你的坚持和你的品味，这个才是你存在于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价值，才是为什么你要开店而不是别人去开店的原因。所以你必须要改你本来当老板的心态，你才有办法去做好当老板这件事情。为什么会想要分享这一整段故事，就是因为我觉得危机带给一个人的课程和状态，有些时候当下你会觉得很痛苦，有些时候你已经觉得经过了他一定要苦尽甘来了，但可能还没有。但最终我觉得最最最大的转机，任何危机带给你最大的转机，都是一场人生的课程。这是我自己深刻的体会跟体悟。你只要把它当成是一个课程， Let it come, let it go，然后从中间你有感受到了一些事情，那其实那就是最大的转机了。所以不一定是业绩的成长，不一定是说你改了一间店的风格，不一定是说你学会了当老板，更珍贵的事情是你人生得到了这个经验，你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然后当下一个危机或当人生发生了其他的事情的时候，你可以用更平静的心去面对它。而我自己当初也是一样，因为前面经历了很多危机，所以当这个危机发生的时候，我才能够在第一时间说没关系，我知道，然后大家不用紧张。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会是第一个扛住的，不会是你。你可以不信任我，你可以讨厌我，你可以有任何负面的情绪和东西，但是我会在这里，而且这个事情是时间会证明，任何人走了我都会留着，就这么简单。中间有好有坏，这就是我的态度。
很可靠。
还好啦，当老板我就要负责。就是公司该怎么过该怎么样去弄，你就是要站在第一线去处理，你责无旁贷。然后任何的批评任何的指教你都要盖瓜承受，因为那本来就是自己做老板应该要做到的事情。那最后，因为我相信在这个故事的分享，可能 Katie 自己也要再消化一下嘛。就是其实那时候会有想分享这个故事，就真的是因为我们有些时候面对到危机，面对到批评和面对到很多事情的时候，都会怨天尤人，然后到最后的时候又会怪自己怪很多，想说是不是自己做得很不好，然后是不是上天已经没有要给我任何的机会了。但记得天无绝人之路，我不是说危机就是转机，但我会说天无绝人之路，真的你一定可以找到属于自己一条路。所以面对到危机的时候，也许你可以听听看我的故事，刚刚大概只是我危机的排行榜里面大概第五名第六名，前面大概还有三四个更刺激更精彩的
捷克危机。
但在更大的危机发生的时候，都不要轻言放弃了。然后就算是公司倒了，就算是发生任何的事情不如预期了，你都要想的事情是 let it come let it go。 危机它不一定是一个转机，但是天无绝人之路，一定会有一个路给你走。那如果你把危机当成是转机的话，记得你一定要先承认危机的存在和危机已经发生，灾难已然成为一个既存现实，你无可避免，然后在接受它了之后，你再去进行重建。我们如果以画面上来讲的话，就是一个陨石撞地球。你不要想陨石不会掉下来，陨石百分之百会掉下来，而且会把地球砸烂。但在砸烂了之后呢，我们可以重新建构这个城市。所以这城市本来有一些歪七扭八的地方，本来有一些绿化不够的地方，在你的重建之后都会变得更好。所以你就要想象它是一个 reborn， 它是一个重生，然后不要害怕这个灾难，灾难杀不死你。
但如果你就刚好被那陨石打到，你就死掉了。
没有，你是地球啊。
哦，我是地球。
你是这个地球。陨石砸下去的时候，就算经历过了陨石撞击，恐龙都死了。恐龙可能很棒，但恐龙死掉了之后就会出现人类，而人类很棒，但人类到后面也是很糟糕，所以可能人类灭绝了之后，又会出现一个更好。你是一个载体。 好了，那总之呢，4月6号是 Katie 的生日音乐会，然后是他人生的一个自愿转折，充满喜乐欢喜的一个场合，
自主性转折。
对，那大家可以去那边听听看哦、嗯，也不是听听看，一起参与 Katie 这个人生快乐的转折、嗯。那如果有一些不如预期的转折或受迫性转折的话，也希望在这一集听了这个故事了之后呢，对你也有一些小小的帮助。嗯，那在那些你不敢跟老板说的事当中呢，我觉得今天算是老板第一次来跟员工们分享那些老板不会跟员工分享的事。
第一次哦，
算吧，自主提出啦。
等一下，我们这个节目不是一直都是主打这个事情吗？就是我们你
先问，但是我。我不算自主跟你说啊，我都是回答你啊。
哦、
对啊、比较少老板会去谈论自己的，我觉得算是
就是这种故事。
对对对，老板可能都比较喜欢谈一些可能过去的成功啊，然后一些什么等等的，或者自己有多累啊，或者什么等等的。
一个 learning curve 啊。
对对对，但比较少会去从这边去分享说到底有多么的真实和多么发生的一些事情。嗯，好了，那总之。还是要来到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感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 Jack，
我是 Katie。
那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 SoundOn 上面订阅我们。
有任何想跟我们说的话，也欢迎在 Apple Podcast 给我们评分加留言，或是透过底下的连结私讯给我们哦。
那我们
下次见，
拜拜。拜拜。
大安之星，聆听都市的丛林声音。讲述台北盆地的故事，身在台北，穿越北回归线，南洋风近在眼前。赤道饭、罗旺子香料鸡腿面，低调奢华，成就不凡。薯条、炸鸡、鸡肉串，名字看似朴实，但保证入口难忘，好吃到让你以为舌头有 bug。都市沙漠里的真实海市蜃楼，下班假日的度假胜地 ，Self Oasis 绿洲。